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给您带来的话题呢，是跟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在美国的情况呢都是相关的，那就是关于活摘器官的指控啊。那么最近呢，是出现了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一位活摘器官的第一位幸存者啊，那他到底可不可信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谈的话题。新田呢也有采访到美国的前助理国务卿以及美国著名智库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和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哈，在这方面呢表达他们的看法。其实呢，中国早在20年前啊就已经成为了移植器官和贩卖器官的世界中心。随着像肾肝移植存活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中国卫生部呢，中国的医院呢，它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啊，甚至还新建肝病医治中心大楼，把肝病治疗和肝器官移植呢是扩大化和普及化。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器官生意啊，已经是大到威胁了这个普通民众生命的程度哈。最近有很多的相关的新闻呢，也其实是很令人关注的。那么中共官方长期以来以不人道的方式摘取死囚器官呢，这个已经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变相承认的，那就是当时担任中共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2006年呢就正式承认说，当时中国大多数移植用的器官是来自于死刑犯的。这些器官呢高价提供给各国的人去到中国做器官移植，也有披露说一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体内器官也被摘除，这呢已经是引起了外国医疗机构、人权团体和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不过呢，关于这样指控啊，有人还是表示疑问。最近呢，就有一位逃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啊，被称为是活摘器官的第一位幸存者，从今年7月初开始呢，他就公开现身说法。这样的消息呢就震惊了国际社会哈，那么也引发了国际媒体多方的报道。那么活摘器官怎么会有幸存者啊？他的逃生，他的这些经历可信吗？而中共方面呢，从8月份哈第一次对活摘器官的指控就进行了公开的反驳，这样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幸存者哈是谁，他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他叫陈佩明，程就是远程的程哈。1965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在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呢，陈佩明是被当局非法专捕关押超过5次哈。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的12月份，他就被判刑8年，关进了大庆监狱，也被施加了各种残酷刑折磨。3年之后，就是2004年的11月呢，陈佩明啊，为了表示对这种非法判刑啊，还有这些折磨的抗议呢，就吞了钉子和刀片，结果呢，被警察强制送到医院。陈佩明他拒绝接受手术哈、啊，但是呢，就被硬按倒在地呢，注射了麻药。醒过来之后啊，他发现自己胸口，从胸口到后背呢，有一个长达35厘米的刀口。当时呢，他觉得非常的奇怪哈。后来他才从网上了解到说，在中国有发生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摘取器官的这个事情，所以引发了他对自己的经历的这么一个怀疑。后来呢，他辗转逃到了美国啊，在美国的医学博士李祥春等人的帮助下呢，进行了多方面的医学检查，确定了他体内呢肝脏的第二段、第三段以及左肺左下叶的一半都没有了，消失了。但是一般人会觉得说器官被摘取之后人会被火化掉啊，那他为什么没有死亡而幸存下来的呢？根据这医学博士李祥春以及前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系主任聂森教授的解释哈，因为陈佩明当时呢被判了8年刑，可能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呢，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哈，就没有把他杀死。监狱方面呢，可能认为他还可以有用哈， 就把他送回了监狱。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他们准备再给他做一次手术哈，就在那一次呢，陈佩明就侥幸的逃脱了。之后呢，他被当局啊是发了十多份的通缉令哈。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和八月份呢，陈佩明在聂森教授和李祥春医学博士的陪伴之下，还有一些美国的智库啊和官员的陪伴之下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结果不仅有一些中文媒体报道呢，也有30多篇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英文媒体的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共就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回应哈。那么当然他的回应呢都是如出一辙啊，都是一个腔调哈，一个口径，就是说是法轮功在操弄器官活摘，然后呢西方政客是在挑拨。其中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份这个报道是从天津公安局回应的。从这样的一些回应啊，就证实了好几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呢，陈佩明呢他确实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而且在2004年11月份的时候他确实在大庆第四医院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手术并不是他本人同意的，是被强制的。中共说因为陈佩明吞了钉子和刀片才做手术的啊，这个伤疤是因为这样才留下来的。但是呢从医学来看啊，医学专家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谎言，因为临床一般大多数人吞了东西之后啊，就不需要就医啊，80%的人会自然排出，只有20%的人就医，而且就医的人呢，一般用这个内窥镜处理食道、消化道的异物啊就可以了，这是非常常规而且很成熟的技术，包括大庆第四医院。所以呢，中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大规模的一个回应哈，是令人深思的。昨天就是9月4号，陈佩明先生呢又在这个聂森教授和李祥春医学博士的陪伴之下，同时呢还邀请到了几位在美国的这个智库以及前国务院的官员陪伴之下呢，又进行了第三次的新闻发布会啊。这次发布会呢，尤其是针对中共的反应啊，做出了一个回响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呢，我就有采访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叫罗伯特·德斯特罗博士哈，他呢是前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尤其是在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方面的哈。Dr. Robert Destro， 他当时呢是川普政府的，也就是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呢，他是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而这个德斯特罗博士呢，他当时哈、是负责把陈佩明先生啊营救来到美国的，因为陈佩明呢当时从中国逃脱之后呢，辗转就去了泰国，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担任系主任的聂森教授呢，辗转就了解到了他的这个情况啊，在他的帮助之下呢，就跟德斯特罗助理国务卿哈、说明了这个情况。那么德斯特罗博士呢就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呢、帮助陈佩明哈从泰国来到了美国。那我就问这个德斯特罗博士，我说你当年把陈先生救来美国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他可能是一位活摘器官的幸存者呢？德斯特罗博士说，那当然呢，我就是因为得知是有这么回事哈，所以呢他就果断地告诉他的手下说，把陈佩明弄到美国来，因为我们需要中共活摘器官的见证者。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中间啊，他们克服了很多外界不知道的困难，最终呢就帮助陈佩明来到了美国华府。那么对于中共在八月份的新闻发布会后啊，第一次就正式回应，是一概否认反咬法轮功和支持人权、相信中共有活摘器官罪行的西方人士，那我就问德斯特罗博士，他怎么看中共的这个举动啊？他说，我认为呢，现在这件事情啊，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就正式摆在台面上了，长久以来呢，这是第一次。不过他说，中共政府呢，他也不会承认任何的相关的事情哈。 但是他非常惊讶，这一次呢，他们承认了很多事情，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中共在反驳指控的过程中间呢，他无意中呢就确认了好几件事情，包括陈佩明先生所说的各种事实哈。德斯特罗前助理国务卿他说，事实上呢，中共每年从中赚取了数亿美元，他都不会惊讶，其中一些中共高官可能也都在用其中的这些器官。那么陈佩明先生在记者会上他是呼吁中共啊要接受调查，那么德斯特罗博士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目前啊已经现身的中共活摘器官第一位幸存者哈、在华府啊就已经是公开来现身讲法了，而中共方面呢大面积的来进行反应哈、这说明了什么？这位幸存者呢叫陈佩明哈、他呢呼吁说中共要接受调查，因为他既然说来反驳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接受调查呢？其实呢，中共藏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啊，在2006年第一次被揭露的时候呢，确实很多人也是有质疑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说，那既然有这样的指控，如果中共政府没有犯下这样的一个罪行的话，那就应该让国际社会啊来进行调查。所以当时就有来自各国的议员、人权组织和媒体组成一个国际调查团啊，要进行实地调查。其实呢，今天当时我也是准备参加的，我还到中领馆去申请中国签证，结果我和我的摄影师哈、被带到中领馆的小房间里，被盘问了20多分钟，最后说你们的签证比较复杂，要回去等签证一个星期。等到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就接到了中领馆的电话，说你的签证被拒绝了。我说原因是什么？对方就说了一句说你自己知道，就挂断了电话哈。那么我就问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博士啊，他对于陈佩明先生啊呼吁中共对此接受调查怎么看呢？德斯特罗博士说啊，罪犯呢基本上是不会愿意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的，他认为呢必须对中共继续施加压力啊。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媒体啊、社交媒体啊，不断的要让他们了解这个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促使更多的媒体和公众来谈论这件事情。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哈，他是一直致力于调查这个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地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德斯特罗博士怎么说呢？他说他也同意，这是绝对的邪恶啊，而且这是一种先进技术的邪恶，但它依然就是邪恶，本质就是邪恶的。德斯特罗博士在演讲中表示说啊，能够帮助陈佩明逃离来到美国，是他担任助理国务卿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说如果说他在任内办成一件事情的话，他说这就是这一件事了。陈佩明先生呢也非常感谢德斯特罗博士，因为他觉得没有他的帮助呢，今天他也不可能站在华府啊，站在国会里面来揭露中共这样的一个罪行。德斯特罗博士回复说，陈佩明能够站在这里确实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他是能够从那种活摘器官的恐怖中间幸存下来，并且能够讲述他的故事啊，也很不可思议。但是他觉得对自己来说呢，帮助陈佩明从泰国来到美国啊，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他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功劳，但是呢他显然对此啊，他说自己是非常的开心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也采访了美国著名的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兼主任 Nina Shea。 他认为呢，陈佩明被强制活摘器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谢宇说他不仅是亲自坐下来跟陈佩明详细的交谈，而且呢亲眼看了他的伤疤。谢宇认为说， 这个35厘米这么长的一个手术伤口啊，无法是说为了取出他吞下的钉子刀片而做的手术所留下来的。他也仔细的看了陈佩明的器官扫描图以及一些医生的鉴定，确认他的部分肝脏和肺被切除了，但是呢，他的这些被切除的器官到底为什么切除，去到哪里了呢，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哈。关于陈佩明从大庆医院里逃出来的可能性啊，谢宇说呢，他还特地咨询了非法轮功学员的第三方人权专家哈，确认呢他的这个逃离是可信的、合理的。当时呢，陈佩明是怎么逃离的？他是在病房里有两个警察啊，左右包夹着看着他。陈佩明说要去洗手间，有一个警察当时睡着了，另外一个呢就把他的脚镣从床上解开。等他从洗手间回到房间的时候，两个警察都睡着了。这时候呢，他的脚上已经没有脚镣了，所以呢，他就正好说趁机逃跑啊。因为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他在走廊里有看到了一个防火通道出口，所以呢就从那里逃出去了，打了出租车呢就跑掉了。确实呢，听起来啊非常奇妙。中共当局啊后来就在全国发布通缉令啊，他的 B 级的通缉令啊是悬赏50,000人民币。后来呢，陈佩明的亲戚就知道在公安内部有一个密令哈，一个秘密的命令说见到陈佩明就可以直接打死。那么陈佩明呢，在中国国内是躲藏了9年之后才逃到了泰国，然后呢被营救到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谢伊啊，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相信这个案子。他这样的一个逃离呢，他已经跟专家咨询过哈，这个是合理的，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对于陈佩明为什么失去了他的部分的肝脏、肺这些器官哈，是没有任何解释的。谢伊他说呢，让他相信陈佩明案子的另一个方面，是因为整个的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中共长期以来系统性的强摘器官。对这件事情呢，他自己已经关注并研究好几年了。他说呢，自己是看过了所有的证据啊，进行评估，而且邀请相关专家来到他办公室里去详谈。他还亲自采访过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人员，包括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谢宇说呢，他浏览了所有的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加上联合国人权专员相关的信函和声明，他觉得呢，这些资料都压倒性的让他信服，非常具有说服力啊，可信度呢也是很高，令人震惊也令人震撼啊。那么我就问 Shay 哈，他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呢？他说了一句话，中共强摘器官是当今社会的大屠杀，他说这是反人类的罪行，不可以视而不见哈，而且呢，这也违反了美国自己的道德标准以及医学伦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刚才谈到的是新田采访的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资深研究员兼主任 Nina Shay 哈。Nina Shay 他说呢，他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中共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他认为这相当于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大屠杀，这是反人类的罪行哈，不可以视而不见。他说呢，这同时啊，这样的事情也是违反了美国自己的道德标准以及医学伦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美国有一些医院、医学院向中国提供器官移植的培训，或者一起在合办一些项目，甚至提供资金，即便啊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他们有遵守美国的医学伦理啊，但是呢，因为中国的这些有些医院是在中国有参与涉及到了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这就已经是从一个大的范围内违反了人类的道德标准。 所以他说，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会导致美国的相关机构也成为了中共的同谋。他认为呢，这样的情节啊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我们不能把道德留在国界啊，就是可以不管这个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令人极度不安的。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呢，就等于在美国也抛弃了这样的一个医学伦理。他说，如果一直在进行着这个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性犯器官的中国哈、啊、提供器官移植培训的话，把这样的事情啊正常化的话，或者对此不见的话呢，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刚才就提到哈、啊，陈佩明先生在7月、8月是连续参与了两次的新闻发布会啊，来公开他所受到的这样的迫害，尤其是用亲身的经历来展示说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呢、啊。结果中共方面啊，就在8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啊，大篇幅的进行反驳哈、啊，并攻击法轮功和他所称为的西方政客。在各种媒体网站，甚至通过天津公安局发布同样的这个反驳文章。妮娜谢说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本身是个律师，他说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呢、啊，中共的这些反驳的文章呢，恰恰是佐证了中共是有罪的。因为他说本来有人就可以质疑啊，那怎么能确定陈佩明他是个法轮功学员呢？怎么能确定他当时是在医院里呢？怎么能确定他是被关进监狱的？又怎么能知道他当时是被做了手术呢？他说这些呢，中共的所谓的反驳报道呢，恰恰是正好佐证了陈佩明所述说的事实。唯一中共所否认的呢，是把他活摘器官了。妮娜谢认为啊，天津公安局的通告是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是在掩盖。因为按照道理啊，如果说陈佩明说的不是事实的话，最应该出来反驳的是谁？应该就是当事的大庆的医院相关的医生，对吧？因此呢，谢就认为说哈、啊，这些呢正好就展示了中共哈、啊、是有罪的，这是他们承认罪行招供的一种方式。说明呢，他们确实涉及过，而且还在涉及强摘器官。陈佩明作为第一位强摘器官被活摘器官的这个幸存者啊，公开作证，谢认为呢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一直以来中共就声称没有证人，包括有些媒体呢也是存在疑问啊。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位活生生的证人啊，谢希望说这些媒体呢是有兴趣来听陈佩明的讲述。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呢？妮娜谢认为啊，首先要做到的呢，也可以做到的，就是美国应该立即禁止任何跟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任何互动合作，包括向中国的医生医学院提供器官移植的培训，让中国参加相关的这个器官移植大会，提供给他任何的基金，以及进行学术交换项目，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进行同行评审等等，一直到中共啊能够提供证据说明自己并没有涉及强摘器官的罪行。他还提议呢，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啊，今年11月能够赢得大选呢，下一届总统都应该发布这样的行政令。他说，举证的责任呢、啊，必须放在中共身上。谢毅认为呢，要去中国进行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啊，美国应需要立即终止与中国方面在器官移植的所有的合作和互动，把举证的责任呢必须放在中共的身上，让他答应国际第三方独立调查，假如他不同意呢，就说明他在心虚，美国的禁止令呢就应该继续，如果他同意独立调查，那就看调查结果是什么样的了。其一呢，鼓励在中国的人啊，能够学习当年苏共垮台之前的苏联人民，尽量呢互相之间把外界的消息哈、啊、够沟通，并且能够呢向外界提供中国相关的信息，这样来帮助西方世界了解中共统治之下人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以此呢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了解到说他的道德标准呢是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佛家传统。 而中共的唯一标准就是什么对共产党最好啊，就是他的标准。尼纳谢说哈，他绝对是一个怪物。那么他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者建议呢？他说啊，我们有很多的说服工作要做哈，针对这些方面呢，要有更多的报道宣传。他也高兴啊，新田在这方面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深度的采访报道。他说你做了你们的该做的。其实呢，大约十年前啊，美国政府就已经知道了中共火灾器官的内幕，当时呢没有公开，但是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台湾等等，都在立法禁止国民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啊。这次陈佩明先生出来做了证词之后呢，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给予中共哈巨大的压力。而且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众议院是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其中主要内容呢就是关于火灾法轮功器官的问题。而最近呢，佛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提出了保护法轮功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啊，内容呢和众议院版本基本相同。这样的议案呢，在参议院通过的几率啊，应该也是非常高。那么如果通过的话，总统拜登呢说会签字哈。那么一旦通过成为美国的一部法律呢，那就将是美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介入阻止中共火灾器官的行为。这个火灾器官啊，利用杀害人的生命来谋取金钱啊，不管用什么道德标准呢，都是已经超过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更不用说这还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所以呢，这个事情啊，真的是需要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呢，对大家也是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了，我是新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